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台湾外交部回应。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外交抵制东澳。德国和法国外长称欧洲需要共同行动。川普指出，中共透过俄罗斯或间谍摄取美国超音速导弹技术。俄罗斯和美国的使馆外交争端，俄方称缺乏合作陷僵局。中国公务员大减薪，中纪委鼓励落班之后开滴滴送外卖。 IKEA 商品有名堂，家具名字都是旅游美景。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政府在10号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而事情正当发生在中共被拒诸门外的全球民主峰会召开的第二日。中共正面临各国外交抵制北京东澳的困境，曾经扬言进行反制。正当国际社会猜测他怎样反制之时，这个断交桥段再次上演。但有不少人士怀疑，中共究竟是反制美国还是帮助台湾呢？中央社消息，台湾外交部发布声明表达痛心和遗憾。外交部指出，台湾一直是尼加拉瓜忠实和可靠的朋友，长期和尼加拉瓜共同推动有益民生的合作，协助尼加拉瓜国家的整体发展，成果和贡献有目共睹。奥蒂加总统的政府罔顾台尼两国的人民多年的情谊，台湾感到十分遗憾。外交部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决定即日起终止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和技术团人员。尼加拉瓜现任总统奥蒂加原本是左派反政府阵线的领导者，1985年12月首次中断与台湾55年的外交关系，并转向北京。1990年查莫洛夫人 Violeta Chamorro 领导的政府上台之后，再次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关系。2006年奥蒂加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台湾的态度暧昧不明，被认为立场倾向中共。知情人士透露，尼加拉瓜日前连接派高层官员出席与中国有关的视像会议，并同中方接触，表达愿意接受他的一中原则的协商。欧洲联盟批评尼加拉瓜现在已经全然是独裁政权。西班牙谴责尼加拉瓜今年的选举是反民主闹剧。该国自6月以来已经有7名总统参选人遭到关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声明表示，奥蒂加大选造假，行动无法反映人民的意志，而同台湾断交的决定剥夺尼国人民在民主和经济成长上的坚实伙伴。台湾学者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尼加拉瓜国家本来就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他的国内经济不好，出现了专制政权，通常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出现社会主义。中共建立专制统治的现象好像这类国家都会复制，这些贫穷的国家会和中共做朋友。台湾虽然损失了一个邦交国，但重点是加入了民主阵营，得到了美国、日本、欧盟等的支持，比损失一个邦交国更为重要，这里才是国际空间的主要战场。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就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亦会越大，但不会因此改变台湾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台湾陆委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强烈谴责，并指中共当局是两岸关系和区域安全的破坏者，威逼台湾屈从他的错误政治主张，势将面对严重的反噬效果。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正处于颜面扫地的困境，反制只能拿出旧把戏，但这个出招时机可能瞬间成为首届全球民主峰会的热点话题，让国际再次见到中共横蛮专制的本性。这种自暴其短的做法恐怕只会让中共再度沦为国际笑柄。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12月9号访问巴黎，表示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必须采取共同的立场。美国之音报道，贝尔伯克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 Jean-Yves Le Drian 举行了会谈。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指控遭遇性侵之后下落不明，已经引起国际关注。这件事亦必须要继续追究下去，并获取共同的答案。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率先宣布外交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先后已经有澳洲、英国、苏格兰、加拿大等国政府宣布跟进。在欧盟国家中，立陶宛亦已经宣布跟进。这次贝尔伯克会晤法国外长之后，呼吁欧洲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在联合记者会上亦表示，欧洲确有必要在这件事件上采取共同的立场。报道称，刚刚卸任的德国默克尔政府过去时常被批评为了商业利益而避免和北京正面冲突，但是刚刚就任的德国新的联合政府就有可能改变默克尔过去的对华策略。贝尔伯克在就职前就表示，要抛弃前政府优雅的沉默，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他还指出，德国要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政策，甚至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贝尔伯克随后继续访问布鲁塞尔，在拜访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分别触及中国和俄罗斯的议题。他表示，欧洲展示主权不只在于军力，还包括价值观以及经济及技术等竞争。贝尔伯克以对中国立场强硬闻名，认为民主欧洲和独裁统治的中国处于制度竞争的关系。外界认为，贝尔伯克可能利用中国或台湾议题在上任初期展现领导力，但他强调的价值观之争能否落实受到瞩目。中共今年两度测试超音速导弹，引起各国侧目。美国前总统川普较早时候接受访谈时指出，中共这些技术是从美国窃取。川普在美国时间8号接受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丘伊特 Hugh Hewitt 专访，他不认为中共自己研发出高超音速导弹技术。他说，中方可能是从俄罗斯那里得到，可能是从美国的一些坏间谍那里得到。川普指出，俄罗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从美国科学家那里取得相关技术。川普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中共一直以来侵犯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和偷窃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技术的行为众所周知，亦屡屡被识破。美国和俄罗斯近来在外交问题上针锋相对。俄罗斯方面在12月9号指出，美国拒绝就两国在大使馆问题上的争端进行合作。就在两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在视像对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Sergei Rybkov 表示，尽管双方在一些边缘问题上达成了谅解，但两国在外交使团的规模和工作方式的争议上陷入了僵局。俄罗斯国际民权电信社 Interfax 报道，里亚布科夫表示，总体来讲，整个问题都陷入了深深的僵局，由于缺乏美国的合作，实际上无法解决。美国和俄罗斯近来互相削减对方的外交官人员，两国的大使馆都面临着人员配置的压力，他的双边关系已经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普京向拜登建议，两国应该通过取消各自所施加的人员限制来解决僵局。最新的一次外交争端升级发生在这个月初，俄罗斯命令在莫斯科工作了3年以上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2022年1月31号前回国，以此报复俄方所称的美国限制俄罗斯外交官任期的决定。年近岁晚，中国多省传出公务员正整减薪 20% 到 30%， 而中纪委却传出鼓励公务员落班之后开滴滴同送外卖，此举是否违纪违规引发争议。据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报道，近来好多公务员证实了减薪的消息，目前广东某些地区已经开始缓发补贴，只保障基本工资的发放。其实公务员减薪早已经不是秘密，今年四月开始就陆续传出多地的公务员和教师减薪，连公务员都要减薪，好多人说中国的苦日子真是来了。面临减薪带来的极大谋生压力，公务员抱怨连连。这个时候，河南商报微信公众号发帖称，中纪委答复查询时称，公务员落班之后开滴滴和送外卖等原则上不算违纪，不过翻查资料发现，此前都发生过公务员利用车辆盈利遭举报违纪违规受处分的事件。官方这种前后矛盾令民间困惑不已，亦有分析指称，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等领域形势非常严峻。随着相关消息持续发酵，网友留言感慨话，第一次见到这个消息都呆了，公务员作为铁饭碗中的铁饭碗要降低待遇，真是令人不知所措。有些话同情一下基层公务员，据悉现在大多数基层的收入并不高，工作压力好大，官僚主义害的，亦没有灰色收入，开滴滴送外卖亦是生活所迫。瑞典知名家具大厂 IKEA 的各式家具，从马桶刷到台灯的异国风商品名，竟然都是命名自当地知名的观光景点。现在瑞典观光局发起宣传计划，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些家具用品名字背后的美丽景色。据 CNN 报道，瑞典知名家具品牌 IKEA 的产品命名大有来头，很多时都是来自瑞典当地的热门观光景点，例如一款马桶刷就是以瑞典南部一座美丽的湖波文命名，梳化名出自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郊区 Ektorp。 竹台灯则是瑞典最具特色的千岛景观 Mr. Holt。 瑞典观光局表示并不会因为 IKEA 使用这些名字感到困扰，反而因为这样感到非常骄傲，因为 IKEA 将这些名字推广到全球市场中。但观光局行销经理佩尔森 Newsperson 亦表示，现在正是时候介绍这些名字背后的意义。对此 IKEA 表示，现在正是时候向全世界来介绍我们瑞典这些美妙未受破坏的大自然景色，这些美景值得关注。观光局的计划亦非常有趣，希望可以借此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商品背后更深层的意义。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